以下是广东话录音，牧师的正道，题目：我岂能不爱惜呢？分享经文：约拿书四章一至十一节。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们从约拿书四章一至十一节来思想一个题目：我岂能不爱惜呢？当我们还没有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向天父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要一生去遵守，要去进行。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能发出亮光，使我们得到智慧。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提到约拿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马上有第一个印象，很容易这样把集中的力量呢就放在那条大鱼身上。其实约拿书的核心是在于约拿和上帝之间的神学争论，谁是我们宣教的对象才是约拿书主要的信息。约拿蒙神的呼召，神的呼召临到他，但是约拿书逃避神的呼召。约拿逃避神的使命是因为约拿对宣教的看法有所偏差，他对上帝的至高转权不了解。虽然他知道上帝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上帝是要拯救谦卑悔改的罪人，神愿意将救恩临到世上每一个人。约拿虽然知道，但他就是有一个思想，但为什么神要差遣他到尼尼微城去呢？所以神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上帝向约拿说的一句话，也是神向约拿所问的一个问题。这句话：我岂能不爱惜呢？是在约拿书四章十一节，也是整卷约拿书最后一节的一句话。这句话说明了爱世人的心，神不愿有人沉沦，神乃愿人人得救。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拿书里面的约拿与神的对话中来体验神对生命的保爱。第一点，我们看到约拿的抱怨显出约拿的软弱，是在经文一至四节。当神的呼召临到约拿，要约拿往尼尼微城去向他们宣告悔改的信息，所以尼尼微城的恶已经达到神面前，他们若不悔改，神的审判就将临到。所以约拿对神的呼召感到困惑，为什么神要去向一个与他们为敌的国家劝告他们悔改呢？约拿对尼尼微人恨之入骨，他极不愿意见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蒙神怜悯，于是他就抗拒神的命令，往相反的方向逃去。所以约拿买了船飞远走他方，因为他不愿意背负这样的使命，他也不想再听到这令他难以置信的事实。所以约拿就乘船往相反的方向逃去。上帝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神在海中翻起巨浪，约拿所乘的船被海浪打得左摇右摆，看来船就快要被大浪吞没。那个时候外邦人的水手都非常之慌忙失措，他们一边呼求他们的神，向神大声呼叫求助，一边把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中。所以那个时候海浪的呼叫声和水手的叫喊声不断在耳边鸣响，而约拿 他却跑到去船底舱，缩在角落睡觉。所以船长跑来把他叫醒，并问他为何不起来跟大家一起祷告。在众人盘问之下，约拿终于透露自己的来历。他表明自己的信仰，约拿就对他们说：我的神就是那至高的主宰，是创造沧海干地知天上的神，我正在逃避他。所以当约拿对水手们说明他的来历之后，水手们听了之后都感到十分之惊吓。水手们就向约拿发出惊喊的问题：你作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神也曾经问过夏娃，但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禁果的时候，神也来到伊甸园中寻找夏娃，就问夏娃：你作的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你现在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所以水手们也这样这样问约拿：你作的是什么呢？这些外邦人的水手实在不能够相信约拿为什么会如此对待自己的神，回避、不信服、不听从。所以从外邦水手的表现，他们对自己的神的那种尊敬 是约拿所缺乏的。在那个时候，风暴越来越这猛烈，水手们催逼约拿提供解决的方法，因为在这个情况下，只有约拿才知道如何面对约拿的上帝。所以约拿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承认水手们所遭遇的灾害乃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我们从约拿和水手的对话中，我们看到当有这个风暴的时候，水手们都惧怕的时候，他们主要查看是谁犯罪，是谁得罪了神，是什么原因。所以他们就讲出来：我们遭遇这灾是因为谁的缘呢？约拿就回答他这样讲：我知道你们遇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约拿承认自己是罪魁祸首，是他的行为引发这场风暴。从这里看到我们人不能够逃避神，在诗篇139篇7章也这样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我们绝不能够逃过他的眼目。所以现在约拿应该怎样做呢？水手们正要要求他解决的方法。在这种情况底下，约拿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他可以马上悔改，因为如果他即时悔改，风暴必定平息，那就好了。可是约拿依然固执以己，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后悔。第二点就是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坚持继续与上帝对作，所以他很固执地向上帝发出挑战。约拿跟水手这段对话，我们看得到亦说明了约拿有这种坚持，所以他跟水手们讲，本来其实水手可以将船上的货抛在海中，为要是使船轻些，让船只可以行走得更好。但是约拿就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就可以平静的了。所以我们看到约拿是那么地坚持他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我死掉了在海中里面，我死了之后我再也不愿意去到尼尼微城去。水手们听了约拿的招供意见之后， 水手们都显得更加慌忙。我们怎可以这样做把你掉落海中呢？水手们为了约拿的安全，他们就用了另一个方法，能让这条船平安地到达对岸。但是他们尽了努力，也没有办法把这条船爬到去岸上。而且风暴也越来越激烈，情况也越来越危险。在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水手们就向约拿的神祷告。他们怎样祷告呢？他们告诉神，这个是约拿的决定，约拿的决定让我们将他抛落海里面，可以跟我们，所以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是不愿意把这个事情负上任何责任，所以水手们就把约拿抛到大海中。风暴果然停息了。水手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就惧怕，而且也是因此相信约拿所信的神耶和华是真神。他们也相信耶和华才是一位真神，是一位掌管宇宙的万物的神。所以约拿被抛在海中之后，约拿就马上一直沉到海底，深海里的黑暗吞没了约拿。在这个时候，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又来救了约拿。约拿就在鱼的肚里面向神祷告，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神的儿女随时随地都能祷告神，跟神交通交往，并不受场地所限制，因为神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的保护者，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约拿在大鱼的肚里面三日之后，神就命令这条大鱼立刻把约拿套在岸上，然后神的呼召又再一次临到约拿。神再次给约拿第二次机会，这次约拿终于听命而行，他就往尼尼微城去。他向尼尼微城人大声宣布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就被倾覆了。城里的百姓听了之后，从上至尊族，下至农民，都悔改归向了真神。当上帝看到尼尼微城百姓的人，他们都愿意弃恶从善的时候，上帝就便改变初衷。上帝曾经一度声言要毁灭尼尼微城，但在转念之间，上帝顿施怜悯，神让尼尼微城得以继续存活。对于事情的发展，约拿表现得满心不高兴，满有怜悯的上帝来到约拿面前问他，到底你这样愤怒的态度是否正确？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约拿的不满，从他那种的态度显出他他自己的软弱，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约拿的情绪是受环境的影响的，在经文的五至八节，我们看到神问他，你这样发怒的态度是否正确？约拿没有回答，他默不作声，他反而去了城一个山坡上面搭了一座棚，因为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念，他要在山上看神怎样对尼尼微城作出一个公道的裁决。面对约拿的无声抗议，上帝以行动来代替说话，上帝就让一棵蓖麻树生长起来，让约拿免受烈日的暴晒。约拿为此表现得极为高兴，但第二天上帝又安排一条虫来咬死这棵蓖麻树，并且神还吹起酷热的东风，使约拿吃尽苦头。所以约拿认为神既然要毁灭他，要让尼尼微人存活，为此约拿会有生气发怒，再一次向神 让他死去。于是上帝再向约拿提出问题，你是否应当为着这棵蓖麻树被毁而生气呢？这棵蓖麻树不是属于你的，也不是你所应得的，也不是你栽种，也没有淋水，所以这蓖麻树在一天之内成长，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既然是恩典，约拿就没有权利生上帝的气，约拿就没有权利去质疑上帝的作为。约拿应当明白，上帝有绝对的权利随意对待尼尼微人，因为尼尼微人也是上帝手所做的，约拿也是上帝的手所做，所以根本没有权利过问，也没有权表示不满。约拿因为不能体会神的美意而对神作出不满，甚至发怒。我们也常常因为事情不照自己所望的发展而怪罪神，这种情况显明我们已经以己为本位。上帝既是万有的主宰，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应施行怜悯或施行刑罚。所以上帝所定的救赎计划是包括所有世上万民的。约拿不能将神的救活占为己有，即使是最败坏的族类，也不能把他们拒于救恩的门外。唯有我们让主耶稣救恩的十字架更多对付并剥掠我们自我中心的生命，我们才能欢然接受，凡神所作的都是最好的。我们看看约拿的态度，他从逃跑埋怨、沮丧、自怜、易怒、求死，从约拿这些武断的行为表现，反映出约拿的生命是失去了平衡。如果生命离开了应有的轨道，他的内心充满不安的感觉，导致约拿有些不寻常的举动。事情恶化到如此地步的时候，约拿认为生命已经并不值得留恋，约拿的情绪完全受环境影响。我们人的心情，我们常常会受环境的影响，很多芝麻绿豆小事就会阻碍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甚至忘记了更重大的事。所以我们人是何等容易本末倒置呢？神向约拿显示，神说，我是那造物的主，我拥有绝对的主权，我可以按照我的计划，所以你约拿只不是个人，我们人只可以完完全全接受神给我们的计划，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约拿因为神不降灾给尼尼微人，以致失望，竟至求死。所以我们看到约拿服侍的是自己，不是神。他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他在乎自己的面子，在乎自己的意见，所以他的情绪喜怒哀乐无常，一会而为了蓖麻树遮盖他的头而大大喜乐，一会而又为了日头晒暴晒他的头而生气求死。所以约拿的表现为我们提醒一个警惕，我们的喜怒哀乐是否也因为我们的周遭环境变化无常而轻易改变呢？所以约拿先是为神不降灾而发怒，后为蓖麻树枯死而发怒。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 他如果离开了神的心意，他的情绪的生命就每况愈下，往走下坡。所以神再次问约拿，你发怒合乎你吗？神为什么这样一直这样问约拿呢？因为约拿简直是不可理喻，根本不思考神所问的问题。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根本不想回答，他只是一怒生气，而要看看神是否仍然依旧要赦免或者是去惩罚尼尼微人。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碰到像约拿这样的人，又或者自己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向神认罪悔改。如果我们真的碰到这些人，我们也不需要彼此纷争。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情祷告交托神，让神来作事。所以约拿是在跟神赌气，所以想要看看神是否让步。其实我们侍奉神不是要向神赌气，只应该向着神应当的有信，要听从神的命令，是信服神的，而不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要受环境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不要受到周遭的环境事物影响我们的侍奉和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这个就是第二点，约拿的情绪受环境影响。第三点，我们看到神不要约拿前面的两点，他要约拿体验神对生命的保爱。所以在约拿书第四章会看到两节经文，一夜发生，一夜刚死，你尚且爱惜。神的意思是指告诉约拿，这棵被麻树的存在是那么的短暂，你看到这棵被麻树枯死，你就立刻感到不舍，你很爱惜而烦恼，甚至发怒。所以神说，何况这尼尼微城大城呢？这个城有咁多人，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神将约拿与被麻树的关系和反应拿来应用在神自己与尼尼微城的关系和反应，说明神不降灾那是有充分的理由，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也是神所爱惜的。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爱惜神所安排我们在周遭的生命，我岂能不爱惜呢？这句话，这个问题是在约拿书的中间作为结束，表示要我们思想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像约拿。上帝拯救一个最大极恶的城市，就像神他拯救约拿一样，上帝的眼光越过人的罪行，因为神看到那些按照他形象而被造的人，神就是赐下怜悯，神就赐下恩典，因为神乐意接受浪子回头。所以上帝的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罪，因为上帝将罪的重担放在他自己身上。所以约拿和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应理受惩罚。然而我们都领受到上帝的慈爱和对待，我们都得到全能的神赐给我们慷慨施予的恩典。所以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竭力拯救失丧的人群，无论这些人是何等咁败坏同埋讨厌，但是我们要坚持不移目的。因为世人是上帝手所造之物，都是他所爱的，上帝都极显他们全部都归 上帝都极愿他们全部都归到他的国度里。上帝既然爱约拿，也爱每一个人。上帝既然爱尼尼微人，他也爱整个世界。所以约拿书教导我们，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程度都影响我们行事为人的态度。我们在某种情况下是否愿意顺服上帝，我们的喜怒或者沮丧，这都是受我们的神学观念左右我们的思想。为此，一个人的神学观念对于他日常的行动和态度有极密切的关系。约拿是一个相信神上帝的人，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属灵的领袖，故此上帝 派他执行向尼尼微城全悔改的信息，但他拒绝上帝的呼召。他拒绝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而是因为他对信仰的想法走错了方向。所以约拿对信仰的了解使他不可能信服上帝的差遣。可见约拿不信服是因为他对神学的观点出现了偏差。后来即使约拿再接受差遣到尼尼微城，但问题仍然还没有解决。他对尼尼微人悔改并获得拯救，约拿没有半点喜乐，反而大大发怒。约拿对信仰的错误看法还带来另一个后果，事情的发展令约拿非常的失望，导致他要要求上帝取去他的生命。约拿的神学观点使他陷入一个极度沮丧之中，要的是如果他的神学观念正确，他应该看到尼尼微城人悔改归向神，他应该和上帝众天使者一样喜乐，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珍惜的。所以在约拿书其中一个奇妙之处，就是上帝懂得约拿的问题的根源，上帝懂得对症下药，上帝便针对他的错误神学观念着手。上帝知道约拿的神学观念只是获得解决，约拿的不顺服和失望便可以迎刃而解。从这点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认真地思想，我们当如何去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信服上帝的心意？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就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行动。所以我岂不能爱惜呢？这句话说明了神爱世人的心，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我岂不能爱惜呢？这个问题也引发出我们向自己发问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岂能违背主呢？主这样的爱我，主为我们承受救恩，为我们受苦受死，舍去生命，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脱离黑暗，得着神的光明永恒的国度，应作这样的恩典，我们岂能违背主呢？不听从他的话呢？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我岂能不说呢？当我们有机会向人见证耶稣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岂能闭口不说，让人沉沦灭亡呢？我们岂能令主的心为了这些的事伤心呢？彼得约翰说，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我们不能不说。第三个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岂能不作呢？当我们看到神的家有需要，需要我们出来为神作工的时候，我岂能硬着心肠去坚持为自己的方便， 而放弃服侍主，为主工作的机会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常常咁样审查我们嘅信念嘅看法，以及我们所坚守嘅信念对我们嘅行动和感受所带嚟嘅影响。在领受福音和传教嘅使命时，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圣经上嘅传教观，透过我们嘅信仰同埋呢个思索，让上帝嘅美善嘅旨意成就在喺我哋身上，让我们从约拿在孤树下与神与上帝的对话作为我们的尴尬，检讨自己的信仰，更多重视上帝交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作一个忠心侍奉的见证人。阿们。